就请他住在这个龙渊精舍里边。由这个毛巨来供养的，在这位法师没有到四川以前，四川有两位高僧，一位叫慧严，一位就叫僧公。这两位法师是啊，在四川的龙象，一般人呢信仰这两位法师。等到慧持法师一到了四川，这两位法师啊，对慧持法师也得五体投地，这么恭敬，常常呢来到这个龙渊精舍来亲近这位慧持法师。那么当时四川人呢，就有一句徐话：谁去见这个慧持法师呢，都叫登龙门。中国有这么一句话，说一登龙门这身价十倍。龙门那么登彼岸那个灯，一登龙门这身价十倍，就是身价就高了。那么一般人叫去见这个慧持法师就叫登龙门。这位这个僧公法师，他呀、学问非常的好，智慧也非常高。这位慧严法师也是修行戒律精严，做一般的僧人的榜样。他们两个人都相信这个慧持法师，所以那么其他的僧人也都闻风而化。在这个时候，四川有一个人叫焦纵，姓焦名纵，是个武士，他善于打斗，武艺啊很高强，就和这个毛巨来比武，和这个刺水这个官一比武呢，就被他把这个毛巨给杀了。杀了之后，他自己自立为成都王，做四川的王了。他首先呢就召集这个僧人聚会到一起来开一个会，那么用他这种强制的力量来呀，请这慧严法师、僧公法师他们都去参加这个宴会。因为这个毛巨是慧严法师他们的护法，他们在四川呢他很护法的，你现在被这个焦纵给杀了，他又请他们去到那地方去开会。于是乎这慧严法师就有一种感触，就很悲哀的样子啊，甚至于就哭起来。于是乎这个焦纵 就很妒忌了，说好啊，你对于这个毛具这么样子放不下，我把他杀了，你就这么悲哀。于是乎又派这个暗杀的人呢，把这个慧眼法师也给杀了。杀了，当时这个僧空和这个看这个焦仲啊，他有个侄子叫道福，他又带着兵啊到这个备县那边去杀人放火呀，到那地方去做种种的恶事啊。临回来的时候就到达他们所住的这个庙里头，所有的僧人一看这些个兵呢，身上也是血，马身上也是血，这个血人血马，那么很凶恶的，于是乎都吓得逃跑了。唯独这个慧持法师呢，他没有走，在这。于是乎，这个道福啊，就走到这个慧持法师的身边来。慧持法师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正在漱口呢。正在灌漱，就是擦牙呢。道福在他旁边呢，手里拿着宝剑，这么凶神恶煞的样子，很凶恶的这样子，那么拿着宝剑，但是这慧持法师呢，还是用手指头弹这个水呀，这个闪闪呀，一点也都不摇动。可是在这个时候，这个道府啊自己就生出惭愧心啊，就脊背上就冒冷汗就走了。他生大惭愧了啊，到了外边对他这一些个兵随从就说了，说这个伟大的人物啊是与人不同的啊，伟大的人和人不同。在这个事情过去了，时局也平定了，没有战争了，那么他又回到成都这个龙渊精舍去，在那住。住等到有一天呢，他自己就告诉他这些个门人大众啊，说我明天呢中午的时候12点钟啊，我就要离开你们了，我又要走了啊。说完了这话呢，他就吩咐啊，说西边那个经典也都交给啊这个道宏他保管，他东边那个房子的那个法务啊，所有的一切东西、啊、就归这个谭兰来保管。但是你们各位啊，以后都要经持戒律，在这个戒律的经上说啊，这个戒就好像平地似的，一切的善法都由这个地而生，由之而生，都从这个戒律生出来的。所以你们要，我走了之后，你们要以戒为师。说完了这话，那么第二天在12点钟， 啊，也是啊，接上双家副座，恩孝合掌，面对着西方啊，就圆寂了。咱们人小习佛法，依照佛法来修行，为的是什么？个人要回光返照，问一问自己，是为的是什么？有的人说，我小习佛法，因为佛法是一种学问，我愿意增加我的学问，所以我修习佛法。有的人说，我修习佛法是想要修行，所以我要修佛法，因为我不修佛法，我不知道怎么样修行。这两种说的都有点道理，可是啊，只有一点点道理，不是啊完全。完全的是为的什么呢？为的得到真正的自由，得到真正的解脱，什么叫真正自由？这是我知道，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自由的国家，父母不管小孩子，小孩子也不要听父母的管。所以自由自在，愿意如何就如何，这就是自由，这叫误解自由。真正的自由，先要不自由，你要先要自由，后有就不自由。你先要不自由，后有才能自由。我所说这个自由和你所知道的自由是不同的，你所知道那个自由是先自由后不自由，我所说这个自由是先不自由后自由。怎么叫先不自由呢？先要修行，要学习佛法，要循规蹈矩，要不为非作歹，要宅善而从，不善而改，找到好的就去做去，不好的就要改。我们依照佛法去修行，修行到了啊，那个无拘无束，无挂无碍啊，无人无我，无自无他，无大无小，无内无外啊，无始无终啊，这个境界上返本还原，得到那个本来的面目，得到真正的自由。真正自由，我愿意活着就永远都可以活着，我愿意死随时都可以死啊，生死自由啊。所谓造物它不能管我，天地间呢，这说一切万物是天地造的，是天主造的， 这个天主那时候都要由我造啊，不单呢那个他要不能造我，而且我能造天主，我能造化这个天地，我能造化这个虚空，我能造化这个大脚。今天咱们讲了一个笑话啊，讲的什么笑话呢？我说这个世界天地间呢，大的东西就吃小的东西，好像人就吃猪，吃牛，吃比人小的，吃比人愚痴的。那么这一切的东西，总而言之，大的就可以吃小的，好像鱼之类的。中国有一句话说，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，虾米吃紫泥，虾米就吃那个软泥啊。这一句话虽然说的很平淡呢，但是的确是这样的啊。那个大鱼你把它肚开开，里头有很多小鱼的吃的啊，都是这样的，这鱼吃鱼啊。那么说没看见人吃人，没看见人吃人，人呢因为大家这同类，他知道啊还不可以互相吃，所以不像鱼那么饿啊，那个鱼就鱼吃鱼。那么这个天地它吃什么啊？天地就吃人。你看这个人生了生了长了老了老了啊，死了死了埋到地里头，被地吃了，这个地吃了就给天生这个天啊，这天地吃这个人。那么什么又吃天地呢？这空，这空天地太大了，所以就要这空来吃的。好像那个铁呀，那个石头因为太硬了，那个风刮刮啊，它被它也就小了，那石头也小了啊，这都是虚空吃这个天地。那么什么吃虚空呢？这个脚，大脚，空生大脚中入海亦无妨。那空啊你看很大了，但是比较那个脚物，那个脚字那个脚物，那个好像海里那一个泡沫那么，那空就好像在那个大海里头一个泡沫那么大，所以最大的就是这个脚。空生大脚中入海亦无妨。俺们那个大的东西吃小的东西，小的东西呢又吃大的东西。你看俺们每一个人呢，你看着他像个人似的，你呀 那个臭皮囊里头啊不知道多少那个菌啊，没有数量，没有数量那么菌，天天呢吃你那个血，喝你那个血，吃你那个肉，不过你自己不知道，等被这个菌啊都吃的阳菌都长大了，你也就死了，所以被这个菌给吃去了啊。今天我们讲这么个笑话，这个不管是真是假，你想一想研究，无论是科学哲学，有这么个道理在里头啊。所以要研究起来，用化学试验，你看这一个人身上这有多少菌，那就是吃人的，那小东西又吃这个大东西，小虫子就吃大虫子，大虫子又吃小虫子，这互相来吞食。现在这个菌吃俺们将来也变成菌，又吃这个菌，这也互相来轮回着吃，你吃我，我吃你，我吃你，你吃我，互相什么时是个中断的时候呢？是个最后的时候呢？就是你得到真正自由了，真正解脱了，和这些个问题都不一样了啊！把这和这些个问题都没有一个人告诉我，说是这个事情我办不到，我早就知道你办不到。不用你说，我也知道你办不到。
时间也不等我了，我也不需要这个时间来等我，我需要咱们早一点开始打坐。但是他们无论哪一位要有什么重要的问题，可以来提出来研究一下。
那个问题也不是假的梦，
对，
那个梦是个比喻。我说的比喻他不要招到这个梦上，招到这个梦上这又我你譬如你穿我这个鞋不穿了又穿这个鞋，这一样的是鞋。我说这个人生啊好像一个梦似的，但是我告诉你说现在啊人生好像梦，没有人相信，人人都不相信这个是个梦。不相信人生是个梦，他不要又追究那个梦去了。那个梦呢，那个境界是虚妄的，你问他能不能修行，就能修行，你做梦你想天天要做梦，在那个睡着了做梦去修行去，是这样的吗？不是这样的，这是
可惜了。
你不要在头上再安个头来，你不要在这个骑着马又找马，骑着一匹马我再找一匹马，那就又添了多一份执着。
对，
我那个是说人生啊，就好像梦似的。但是你的现在讲说人生是梦，没有人相信的，不相信。我再举一个比喻，又举一个比喻，举个什么比喻？就好像在你做梦的时候，你做梦的时候啊，有人告诉你了，说哎，你现在正在做梦呢，你在那个梦里头不会相信这个话。等你梦醒了，哦，我方才是做梦，有人告诉我做梦，我都不相信，现在真是做梦了。现在因为醒了，自己没有人告诉也知道是做梦了。那么就好像这个人生啊，本来是个梦，啊，现在有个法师跟你讲说你现在做梦呢，哎，我现在。我吃的也好，穿的也好，我住的也好，我又有好的丈夫，又有好的太太，又有好的子好的女，什么都是好的，这怎么是做梦呢？等你开悟了，这原来人生就好像做梦似的，那时候你相信了。我是讲这个比喻，你不要现在竟又找到那个梦上去了，在那个追究那个梦到底怎么样，这简直跑到什么地方去了。这个问题我没有法子答复的。这个无眼又有百千万万那么多的分别，不是一种，名字是无眼，那么有罗汉的无眼，有辟支佛的无眼，有菩萨的无眼，有佛的无眼，这无眼又有由这个善根具足，善根也会开无眼。有凡夫没有得到这个正果，叫报得通，是报得通，报它是果报得到的通，
通是善通，
这也是无眼。所以这个无眼呢，你要本来它是属于清净自性里边的一部分，所以这个不是属于那个识，你识你没有发生，你有那个识你自己开无眼，这是要你回者有善根，回者有这个许是修行过，这才能有，不然的时候不会有。
慧勇法师，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，宣化上人，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。
在今天我给你们各位讲一位高僧，这一位高僧
啊，真是太高了，啊，恐怕比果宁呢还高出两个头。他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呢？叫慧云，啊，慧就智慧的慧，永就是永远的永。俺们今天晚间讲这位高僧的名字，我就希望啊，您每一个人这个智慧都永远的有，永远的有智慧，啊，永远的不没有愚痴。这位法师，他什么地方的人呢？他是河北的，河北呀，就近北京的那个地方。徐家的姓呢，姓潘，他也是啊，在这个庐山呢住的。这位法师12岁呀就出家做沙弥，做沙弥又学习经典，也是非常聪明，但是没有啊慧远大师那么聪明，也没有慧持大师那么聪明。他这个虽然没有远和持那么聪明，但是他有个永远的聪明啊，他永远有聪明，这也是不错的。他先呢出家做沙弥，把这个所有的沙弥律他都读熟了，然后就受具足戒。他的师父是谁呢？也是这位印首菩萨道安法师。这道安法师啊，收了很多高徒。因为他是道安法师的徒弟，所以就和这个慧远法师他们就是师兄弟，做师兄弟。师兄弟呀，就一起发愿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等到那个时局很不稳定的，道安法师把他的所有的徒弟都分开到四面八方去住去了。那么就把这个慧远大师又留着在那儿住了一个时期。那么这时候这个慧永法师啊，就想要和这个慧远大师一起结伴呢到这个罗浮山。罗浮山呢就是我们在广东有个罗浮山，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名山，想要到那地方去啊住茅棚修行。可是这慧远法师被这个道安法师留下了，这个慧永法师他就自己呀想要先到广东啊罗浮山去修行。那么一走到江西，就遇到一个当地的人呢叫陶凡。这个陶凡呢非常的信仰佛教，于是乎啊就留他在这个江西那儿住，留他在江西路上。他想要走他就不叫他走，一定要留着他。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。这个
讨反，对他说，你如果要是啊不在这儿住啊，想要到广东去，他再就不接近呢出家人，跪到他面前呢痛哭流涕，一定要请他住在庐山。于是乎啊，这个慧勇法师看见他这么诚心呢，就住在庐山呢西林寺，在那住下。朱姐他自己呀就在这开山修行。他这一生所穿的都是布的衣服，不穿呢其他的丝棉的衣服。也是啊日中一食，一天只吃一分。他性情非常的朴素，而啊端正，不苟言笑啊。可是他虽然不苟言笑，但是啊面上总是有一种笑容，就好像啊什么果钱差不多啊。无论你什么事情他很少发脾气，不过有的时候也会发一点脾气，那是是一个小毛病。他所说话无论如何不会得罪人的，得罪人就是令人呢不高兴，令对方啊发脾气，无论任何的时候啊不会叫人发脾气的。他最欢喜呀读诵经典，那么又呢善于讲说经典，善于讲说。他在这个庐山西林寺住，自己单单呢造了一个茅棚，在那个岭的上边，在那个山的上边，离这个西林寺啊大约有一两迈啊，他自己或者3迈啊。他每方自己在禅观的时候，自己要打禅期了，他自己就到自己那个房子里去打禅期。虽然说住在西林寺，但是他常常是自己在那个地方打禅期，每一坐10天20天呢，这都很平常的事情，不是像俺们坐了一个钟头就把头低低的就打起呼来了。不是这样的，这样太没有出息了，这样子简直的，你自己一坐就要睡觉。那么他这个房里边呢有一个护法，这护法是什么呢谁也猜不到，这护法是一个老虎。这个老虎啊就好像他自己养的猫一样，就好像他自己养的狗一样，很听他招呼听他话。有的时候有人呢去拜见他去，一看这个老虎就吓跑了，那么他就啊 告诉这个老虎的护法说，你先出去到山上去玩一玩了。那么这个虎就听他一说呢，就自己摇头摆尾的，好像那个狗养的狗，就自己到那个车上去等着去了，好像那个果魁养那狗是他叫他在车上坐在车里边啊，他也很听话的，虽然不愿意，他一个人坐在车里，他也跑回去了。这个老虎啊，就和这个这个、狗差不多的这个情形啊。等到人走了，那么他又自己回来，又趴到他的面前啊，给他看门口。这个老虎在这一守门口，你说其他的啊，这个野兽也都不敢来了。大哟，这一些个野兽也都是和这个老虎多少都有点交情，有点感情啊，就是大家和他都是朋友。他对这些个野兽一说啊，这是我的师傅，你不要给他麻烦，不要来给他麻烦。所以这老虎在这给他当护法。这个每一个人到他那个茅棚里的时候，就有一股特别的香气，这股香气呀，简直从来就没有闻过的。不是像俺们下边那个房里头放那种香水，要这个房里头这个空气不好，它变成香一点，不是那个啊，它是自然的香啊，有一种香味。因为这个，那一般人呢，就对他很恭敬、很信仰。可是他不像这个慧远大师，慧远大师在山上住了30多年，也不下山。他有的时候常常下山，常常下山。那有一次下山的晚间回来，有晚一点了，走到有个地方叫乌桥。这个乌桥啊，就住的有一营兵啊，有一些个兵在那儿住。这个兵的营长呢，这天就喝醉酒了啊，大姚喝的不是高粱酒啊，再不就是茅台酒，决定不是白兰地和威士忌，因为那时候没有，这我知道的。那么喝醉酒，他就骑着一个马，在那个路中间挡着这位慧勇法师，不叫他过去，不叫他回山上去。那么在那堵着，大约堵着有一两个钟头了，他也不走，他就和他来对着啊，在那个路中间不叫他过去。你说这位大师啊，你发了脾气，怎么发脾气呢？离着他这个马大要能有2丈多远吧，啊，2丈多远，好像从这儿到那个门那儿这么远，大要就是这样。那么他把他这个主杖呢，就这么拿起来，这么冲着这个马这么一比，就这么样，好像放枪似的。哇，这个马就跳起来，天也近，啊，跳起来，把这个营长啊，把这个官呢，就给马身从马身上就掉下来，掉下来。那么这位大师就把他又扶起来，送他回到营去。他也就回去了，走了。回去，这个营长也就摔坏了，啊，把胳膊摔断了一只胳膊，摔断了一只胳膊。那么第二天他酒醒了，他还有一个种回忆啊，知道在头天晚间呢，这做错事，所以把
胳膊摔断，第二天呢就到山上去，到西林寺见这个慧英法师，给他叩头啊，认错，说声音我昨天晚上喝醉了，请法师你不要怪罪我，我这自己呀、啊、罪有应得，所以把胳膊拽坏了，没拽死我，我这已经是很知足了，就认，向这个法师来叩头顶礼认错。有这个之后，哦，这一般人呢，都知道这位法师不凡。那么这位法师对这个这个营长就是说，怎么说呢？说啊，这不是我有什么本事叫你这个马经啊，或者怎么样？这是护法善神呢，护持戒律的善神呢，他看见你这样子，他要罚一罚你。那么这个营长就说，这是罚的还不太重，我很这个什么感谢你，还这个这个护法还留情了，一传到四面八方的四乡县的人呢，啊，大家就都来皈依这位法师，所以他的徒弟很多，归出家人在家人都很多很多的啊。这时候在这个江西那儿啊，那个最大的官就叫何无忌，这何无忌啊，到这个庐山这个地方请慧远法师和这个慧勇法师、慧直法师都去应供，就是啊，到那儿去供养。那么这慧远法师呢，就带着有100多个出家人，都庄庄严严的，穿袍大衣的，这很威仪啊，一三百威仪三千的这种的严整威仪肃公斋法啊。每一个都是像一个这个罗汉的样子，对，100多人来了，咱这慧勇法师你说怎么样呢？他就穿着一个破衲袍啊，穿着草鞋啊，也就一个人呢，拄着一个拐杖啊，拖着钵，这么一个人来的。但是很奇怪的，这个慧远法师这么样高谈阔论呢，所讲的都是很有道理的，那么很庄严的，可是这些个人到这个会的人，这些个在家人对这个慧勇法师更特别恭敬啊。他虽然后有来，又不庄严，又就一个人，但是这一般人一看他是一个真正修行的样子，所以啊，就对他叩头顶礼的，想得到他这种修行的福报。由这个看来呀，这位法师啊，当时啊，这个道德恐怕比慧远法师都高。在这个晋朝义熙十年那个时候，他有一天就有病了。有病的时候，他还是啊照常念佛，专念得更精勤了，更守戒律啊，更修行了。那么在这个躺到床上也不能起身，他还是照常念佛，面上啊很欢喜的这个样子。等到有一天呢，他就自己要起身，就很欢喜的，这个一些个徒弟就说，你个做什么要起身呢？他说佛来迎接我来了。说完这佛来迎接我来了，就这么半起半躺的，这么头这么就往生了啊，就这么样子啊，就往生了啊，也不是躺着，也不是坐着，对吧？你看，就这么样就往生了。往生了之后啊，这一般的人呢，听见就是在这个庐山呢，有7天呢放异香，都是有这个异香普遍呀，过了7天才没有。所以这位法师啊， 他的道德也很高的，他的学问也很高的，但是他的徒弟以后啊没有慧远法师那么多啊，他的徒弟大家都是累得慌，没有什么成就。慧远法师的徒弟呢就有很大的成就，所以那么他的道德本来比慧远法师高，一般人所知道他的呢就很少，这为什么呢？就因为他的徒弟呀、没有什么有本领的啊，所以这位法师老虎给他做护法。
巨型法师，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，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。
我在见了一位高僧，给各位啊这一位高僧就是最近在虚老云南的时候，他收了一个徒弟，这个徒弟他的名字呢叫巨行，他在没出家以前是一个不识字的能人，是种田的，以后他就在庙上啊给种菜，种菜之后啊他就出家了，出家他还是在庙上种菜，种菜呀、和做其他的苦工，专门做苦工，好像烧水呀、煮饭呐、做菜呀这些个苦工啊他都做，行堂。行堂呢就是其他人吃饭的时候他给这个人添饭，那么过了几年他就到外边呢去参访，就是到各处啊丛林里去当参小，当参小啊各处走了很多地方他又回来，回来在庙上还是种菜，种菜啊和这个种米，像六祖大师啊在庙上种米啊，他也种米，还帮人呢做衣服，谁的衣服破了他就帮他补啊，谁要没有衣服穿呢他也帮做，他做衣服的时候 冯一晨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冯一晨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他时时刻刻呀都是念佛。本来不认字，把这个早晚的功课他也学会了，把这个金刚经他也学得能背得出来。在庙上啊不讲话，只是念佛，无论谁说什么他都是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等到有一年，他把他所有的这个东西就都卖了，这衣服啊和这个被啊他都卖给人，卖给人他拿这个钱呢就来供众，打斋供众。供众之后他就在那个大殿里边呢用了几捆这个稻草，用了大约是两三捆的稻草，他坐到底下，坐到这个稻草上啊，他手里拿着银磬啊，手里拿着眼镜啊，怎么就念佛啊，他自己把稻草就点着了啊，点着稻草也着了了，他这个眼镜的这个木头把也烧断了啊，但是他还是在这坐着，衣服啊什么也都没有换，还像一个好人在那坐着一样。那么这一般呢在这庙上住的出家人就看见他这样子自己把自己烧了，就通知老和尚啊，老和尚正在那个那时候是云栖寺了，在那造庙呢，正赶上这个云南的督军唐继尧也在那，这就是民国的事情。唐继尧在那地方，老和尚就对唐继尧说这个巨型他这么样子做，你到那看看怎么样子啊，料理把他帮他办一办。唐继尧就去到那一看，这还没有烧坏的，面相貌还都是和这个人一样的，衣服还也都没有坏。唐继尧就用手一扶他，一扶之后完全都变成灰了，本来像一个人的样子，用手一摸他，他变成灰了。于是乎啊，唐继尧就给他办一个追悼会，办这个追悼会的时候，那个全云南省，三天呢不准杀生，来给他做这个法会。这一位巨型法师，他也不认字，也没有什么学问，就是一念的真诚，所以他在临终自己把自己用火烧了，还像呢这个一般人那个身体一样。那么结果唐继尧唐督军当那叫什么，他才变成灰了。这就是令这个唐继尧增加信心，所以以后这个唐继尧在云南呢更相信佛法，提倡佛法。所以这修行啊一定要往真了去做，往真了修行才能有感应。 再讲一位，也是近代的高僧，就是台湾这位慈航法师。慈航法师在没出家以前，他是一个做什么的呢？他是一个赌钱的人，各处去赌博。对于赌钱的这些个法宝，他很精妙，无论在什么地方一赌一定赢的。为什么？他会用鬼，人人都鬼不过他，都没有他这个鬼这么厉害。以后他赌来赌去的，瞧得没有什么大意思，赢的钱再多，将来也一定要死的。他就对这个赌钱呢不感觉兴趣了，对于这个生死的问题呢，他就特别的注意了。那怎么样子才能没有烦恼？怎么样子才能没有生死，得到真正的快乐？那么他这样想来想去，以后就遇到善知识啊，给他讲说佛法。一讲说佛法，他因为有点小聪明，所以也就开一点小悟，就出家，开一个出家的悟。出家了，他就消息经典，越消息他就越晓得有兴趣。以后他就想啊，这个佛是出在印度，所说的佛法，咱们这种啊事迹都在印度。于是乎他就发愿也到印度去，亲身呢参观这佛的这种种的灵感的这古迹，到印度朝拜菩提树，又到雪山去参观。那么回来他更加信心，更加信心了，他就也开了智慧了，也有了辩才，就常常啊讲经说法。在佛教里他所讲的有一点呢，就是大公无私啊，这个大同的道理，讲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老我我孝顺我自己的父母，也要孝顺呢世界人的父母，我却慈爱我自己的子女，我也要慈爱啊世界人的子女。 什么样子可以观？那么他就讲的这个大同的道理。孔子礼运大同篇呢，讲的是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故人不独亲其亲。所以呀、啊，这个人不独啊，孝顺自己的父母，也要孝顺世界人的父母。不独子其子，不单独啊疼爱自己的子女，也要疼爱世界人的子女。嗯、啊，使老有所终，使这个老人呢有一个终养。壮有所用，壮年的人呢有所用，能以啊去做工，幼有所长，这个幼年的人呢就想法子来培植他，令他长大。鳏寡孤独，废疾者皆有所养啊。这个鳏老而无妻，有鳏老年的人呢没有太太，就叫鳏夫。寡老而无夫，越寡老而无子，越独老而没有儿子，这叫独夫。幼而无父，越孤很小的小孩子没有父母了，这叫孤儿。皆有所养，那么都可以有所养。他讲呢意思就是这个意思，讲大同。台湾这个蒋介石和他这些个帮凶啊，就发了脾气了。发了什么脾气？说你这个出家人，这是共产党，炸啊，抓住就给放到监狱里。放到监狱里呢，一放就放了好几年。慈航法师就那个肉身菩萨在台湾那个被蒋介石给关了，呵呵，关起来好几年。他们以后这有人又把他保出来，保出来他大要啊就不敢讲这个大同了啊，只讲一个小童。怎么叫小童呢？在他那个梵文里头啊，和这一些出家人呢那么讲，由这个在家人呢他就不那么讲。